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日是12月9日，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布林肯警告北京，动武改变台海现状将会是重大错误。辉瑞 CEO 指 Omicron 传播速度之快，恐怕会导致更多突变。加拿大研制吸入式植物疫苗开始人体测试。与美助台抗中，美学者提倡签署 FTA 定期访问台湾。卢比奥要求 Airbnb 下架新疆建设兵团出租房信息。亚马逊云端服务遭遇重大故障，紧急复修。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说，中国或者俄罗斯如果企图以侵犯台湾或者乌克兰扩张版图，将会带来严重后果的重大错误。他重申美方依循台湾关系法，确保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布林肯讲到，北京为了自身利益企图重塑版图，对台海现状越来越不满。过去40多年，台海和平稳定，台湾民主蓬勃发展，经济繁荣，对国际社会贡献良多。面对主持人追问台湾是否需要孤军奋战，布林肯回答说，如果北京决定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那将会是个重大错误。布林肯3号出席路透社举办的 NEXT 虚拟全球会议，谈论台海形势的时候说，中国近年加大施压台湾力度，企图改变现状。他警告北京若果侵犯台湾，恐怕会是灾难性决定。美国会致力确保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他当时说，北京进行挑衅军事作为，试图孤立台湾，不让台湾和国际社会往来，这才是危险之处。美国主要疫苗公司辉瑞行政总裁布拉星期二表示，最新的变种毒株 Omicron 看似温和，但是传播速度就更快，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中共病毒突变。他提醒说，现时很难由南非的新一波疫情中得出明确结论。布拉表示，辉瑞公司可以在2022年3月之前开发出一种针对 Omicron 的疫苗，但是目前还未清楚民众是否有必要另外打新的疫苗。他说，需要几个星期时间来确定目前的疫苗是否对该变种有足够的保护。他表示，瑞辉公司对他们生产的口服抗病毒药物 Paxlovid 有信心，可以对抗 Omicron 和到目前为止出现的所有其他病毒变体。该口服药抑制了病毒复制所需要的一种蛋白酶，若果没有特定的蛋白酶，病毒要进行突变生存就会难得多。而 Paxlovid 针对的就是那种蛋白酶。布拉预计不会很快完全消除中共病毒疫情，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种疫苗和更强大的治疗方法进入市场，社会将会开始好像看待季节性流感一样看待中共病毒。加拿大科学家开始在人体测试一种吸入式植物中共病毒疫苗。这种疫苗不单止针对病毒用来捕捉人类细胞不断突变的特刺蛋白，还针对另外两种不是太容易突变的蛋白。这种疫苗不是通过注射，而是通过吸入肺部深处的微小气溶胶果粒来免疫。总部位于魁北克省的 Medicago 生物制药公司星期二公布，除了 Omicron 之外，这种植物疫苗对抗所有中共变种病毒的有效性达到 71%。对抗目前起主导作用的 Delta 变种病毒有效性达到 75%。 Medicago 表示，该公司计划立即请求加拿大卫生部批准， 如果获得批准，咁将会系世界上第一种用植物生产嘅用于人类嘅疫苗。不过该种疫苗嘅人体测试先至啱啱开始。Medicago 一直都向加拿大卫生部滚动式提交数据。联邦政府签署咗购买2000万剂疫苗嘅合同。据报道，加拿大对 Medicago 研发植物疫苗投资1亿7300万元，好可能喺今年年底前有成果。美国国会委员会星期二针对中国经济胁迫召开听证会，与会学者呼吁美方若果要协助台湾减低来自中国的压力，应该持续组团访台，亦都应该同台湾签署贸易协定，强化美台关系最弱的经济环节。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成员之一共和党籍参议员林福特在会上关切中国对台湾经济胁迫、外交挖角行为，并且询问与会者美国或者其他国家能够做些什么。亚洲计划主任葛内尔回应说，美国同其他国家所能做最重要的事就是同台湾签署经贸协定。目前美台还未有洽谈自由贸易协定或者双边投资协定 BIA， 因为美国目前不是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一员，要协助台湾入会能够做的非常有限。欧洲议会虽然表态支持欧台签署 BIA， 但是欧盟还未启动洽谈签署程序。人权基金会高级策略与研究员汪彩毅表示，若果要支持台湾，美国能够做的就是持续派遣代表团访台，并且同当地立法会委员会面。美国国会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二要求短租平台 Airbnb 公司下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出租房信息，因为该机构参与中共的种族灭绝活动被美国制裁。Airbnb 是总部位于美国的短租平台公司，在全球都有业务。美国在线网站 Axios 较早前发表一份调查报告，说有14个 Airbnb 的出租房屋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土地设施里面。一位 Airbnb 发言人在调查中说，美国财政部的制裁规则要求 Airbnb 筛选我们的交易对象，而不是相关的土地持有人。卢比奥星期二发信给 Airbnb 行政总裁布莱恩切斯基，质疑说一个准军事组织和令人发指的侵犯人权行为狼狈为奸，怎样能够通过这样的筛选，令人无法理解。作为一家美国公司，直接或者间接和一个侵犯人权受到制裁的外国实体做生意，是不是合法或者是道德？就事件，卢比奥呼吁基于反歧视和其他重要人权问题的承诺基础， Airbnb 应该撤回对北京冬季奥运会的赞助。亚马逊网络部门星期二上午遭遇重大故障，影响成千上万的用户。亚马逊大概在故障开始一个钟头之后发出的一篇文章说，已经查出今次故障的根本原因，并且正在抢修，但是就没有透露更多有关原因。文章说，今次故障亦都影响了亚马逊提供更新的能力。网络情报公司 CandyKing 的互联网分析主管马多里表示，他不相信今次中断是任何恶意行为引起的。他说，最近主要网络服务供应商出现一系列的故障，反映了行业的发展。由于操作的复杂性，难以完全避免故障发生，一旦出现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据报道，今次故障亦都令达美航空和西南航空受到影响，但是美国航空、美联航、阿拉斯加和捷南航空就没有受到影响。
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美两党参议员推出议案，增加投资，捍卫海外民主。美国纪念珍珠港事件80周年。国会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协议，允许民主党人单独行动。英媒说，伦敦考虑批准政府有限度参与北京冬奥。联合国秘书长接触到确诊者，隔离中取消出席活动。美参院支持向沙特军售包括空对空导弹等。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国家海外运作拨款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库恩斯和首席共和党成员格雷厄姆 今个礼拜提出一项名为《21世纪民主法案》，要求大幅增加投资，利用现代化工具在海外促进并捍卫民主和人权。议案授权将全国民主援助资金从目前的24亿2000万美金增加到30亿，增幅达到25%，并且成立了4个灵活的基金，重振全球民主资源，对海外民主面临的新兴威胁做出反应，尤其是数字和科技领域面临的威胁。新基金包括全球捍卫民主基金、打击腐败和盗贼统治基金和民主研发基金等。议案并要求建立一个框架和新的资源，包括对付虚假信息、电子干预、数字专制主义、腐败以及对独立媒体和公民社会构成的直接威胁。礼拜二是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80周年纪念日。当年那次不够两个钟头的偷袭，导致2400多名军人和平民死亡，并且有1000人受伤，将近20艘船舰和100多架飞机被摧毁。拜登总统今个月较早的时候，在颁发国家珍珠港纪念日的文告中说：我鼓励所有美国人回想我们的勇士当日展现出的勇敢，并且铭记他们的牺牲。我亦请求我们所有人真心多谢和理解难以想象的一日的幸存者。已故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当年就日本袭击夏威夷檀香山附近的珍珠港海军基地发表讲话说：1941年12月7号必须永远记住这个耻辱的日子。在事发之后，罗斯福第二日要求国会对日本宣战，并得到议员的批准。仅仅3日之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就对美国宣战，同时美国亦对德国和意大利、日本宣战，并投入参加已经在欧洲进行2年多的二次世界大战。今年大约有150名二战时期的幸存者出席了今次的活动。礼拜二，国会就一项打破党派僵局、提高政府债务上限的计划达成协议。新法案在众议院以222票比212票获得通过，预计在参议院亦都能够获得60票的支持，并创建一个临时快速通道程序，允许民主党人通过简单多数提高债务上限。法案规定，国会必须明确新的国家债务上限的具体金额。快速通道程序将在明年1月15号之后到期。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投票前给民主党议员的一封信中说，一旦参议院通过了取消债务限额的立法，众议院将接受该法案并将它提交给总统。预计参议院至少会有10名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一起投票支持这项程序。之后参议院会投票决定将债务上限提高一个固定的美元金额，并以简单多数通过。之前财政部长耶伦警告，美国可能在12月15号达到债务上限，如果不采取行动，美国将遭受一波金融灾难，并经历有史以来的首次违约。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礼拜二报道，英国政府正在考虑批准政府有限度参与北京冬季奥运会，但是不会全面性的外交抵制。报道指出，英国依然有可能全面禁止部长级人物和外交代表出席冬奥会。英国首相约翰逊发言人礼拜二表示，当局还未决定是否给政府代表出席冬奥会，而正在考虑的其中一个选项是部长级官员不出席开幕式，但是被英国驻中国大使吴若兰出席。报道指出，全面性外交抵制获得其他政府部门的力挺，而且得到国会的鹰派议员大力支持。在此之前的一日，美国刚刚宣布将外交抵制明年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和残障奥运。加拿大两大在野党保守党和新民主党亦支持效仿美国的行动。另外，澳洲礼拜二亦表示加入外交杯葛行列，预计将不会派出官员前往北京。据外交消息人士礼拜二透露，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礼拜二接触到一名感染 COVID-19 的联合国官员，未来几日都需要进行隔离。消息人士话俾法新社知，72岁嘅古特雷斯已经取消跟住落嚟需要亲自出席嘅活动。佢原定今日喺曼哈顿举行嘅联合国新闻协会年度晚会担任嘉宾。礼拜四则预计参加由尼日总统贝佐姆主持嘅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商讨关于恐怖主义同气候变迁嘅挑战。目前尼日系安理会轮值主席。而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瓦里克拒绝即刻评论古特雷斯当前的状况。杜瓦里克几日前表示，古特雷斯最近接种了第三剂 COVID-19 的疫苗，之前他对于是否施打追加剂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全球还有几百万人连第一剂都还未打过。国会参议院礼拜二否决了一项议案，这项议案企图禁止拜登政府向沙特阿拉伯出售$6.5亿的武器，包括280枚 AIM-120 空对空导弹。投票结果是67票对30票。而禁止出售武器的决议由兰德保罗、麦克里和伯尼桑德斯等人共同提出。据路透社报道，虽然很多国会议员认为沙特阿拉伯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伙伴，但亦有议员批评沙特持续介入也门战争。目前也门战争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1月底公布的一份报告，由沙特领导的新政府联盟和胡塞叛军之间长达7年的战斗造成的死亡人数将在今年年底达到37.7万人。其中接近60%是间接因素导致的死亡，好似缺乏安全饮水、饥饿和疾病。而拜登政府礼拜二亦都表示强烈反对这项禁止性的决议。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说，这项决议如果通过，将破坏总统对于援助合作伙伴防御的承诺。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9号，下面是香港简讯。香港立法会选举将会在12月19号举行，林郑月娥为首的港府多次强调按照法律规定投票，并且将会动用10,000名港警执法。面对美国华尔街日报呼吁杯葛立法会选举的社评，有港府高官发信威胁这间美国媒体。据立场新闻报道，香港立法会选举日临近，以林郑月娥为首的港府多次强调，若果煽惑他人不投票或者投白票，可能违反新选举条例、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林郑月娥更加表示，由于今次立法会登记选民人数达到450万，是历年最多的一次，亦都是当局所谓的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最大规模的一次选举。为了今次立法会选举确保公平公正，港府动员参与的工作人员高达38,000人，其中港警就有10,000人。香港廉政公署更加是倾巢而出，出动900人，民安队大约1,200人。11月至19号，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社评 ,Hong Kong says vote or else, 不单只谈及12月即将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而且还呼吁港人杯葛这次选举或者投白票，这亦都是香港人表达政见的最后途径之一。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Hong Kong says vote or else 社评说，2019年香港的区议会选举，泛民主派获得港人空前的支持，并且得到破纪录的选票，令中共陷入非常难堪的局面。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场面再次出现，在中共授意下，香港政府不单止推迟了2020年香港立法会选举，还强制推行新选举规则，即是所有立法会候选人都需要经过中共中央审查和批准。目前流亡海外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前区议员邱文俊都鼓励港人杯葛香港立法会选举或者投白票，因此受到香港廉政公署通缉。而现在香港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52%的港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要去投票。最后 Hong Kong says vote or else 社评说， 中共非常怕再次出现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的尴尬场面。就事件，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曾国伟致函给《华尔街日报》，说该报的社评言论或者已经触犯香港法律。流亡海外的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获邀出席美国民主峰会，并且发表演讲，惹来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猛烈抨击。罗冠聪斥驳他的言论干预其他国家内政，并且强调不会屈服于威吓。即将在12月9日至10日在美国登场的首届全球民主峰会将中共踢出局，但是就邀请被迫流亡并且获得英国庇护的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出席。罗冠聪这个月5日透过面书证实已经正式获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参与峰会，将会向100多位国家领导人发表演讲。他说将会在12月10日美国东岸时间上周在保障人权以及巩固民主及对抗权威两个讨论环节之间发表一段连接两个议题的讲话。邓炳强这个星期三发表网志，猛烈抨击罗冠聪，说他公然弃保潜逃，背弃香港，以仇中言论挑动社会对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憎恨，又引用国安法指罗冠聪多次发表煽动分裂国家以及颠覆国家政权的言论，或者已经违法，行为可鄙等等。邓炳强星期四出席一个活动之后，主动向传媒再批评罗冠聪是现代汉奸，为外国政治目的出卖国家。罗冠聪就在社交网站发文回应，讥讽说邓炳强极度愤怒。他表示民主峰会既没有邀请中国，也都与港府无关，按中国逻辑，局长这些批评都已经干预着人家的内政，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罗冠聪又提到立法会选举，说一个市民可以不投票的选举呼吁市民杯葛竟然是犯法，这种打压即使用法律语言包装都不能够掩饰它有几咁荒谬，我是不会屈服于这种威吓。他反指邓炳强言行亦都煽动香港市民和国际社会憎恨港府，难以说服外界他不是反中乱港分子，并且表示我都劝你早日自首放下屠刀。罗冠聪强调为香港为民主，一班目前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全罪受审以及流亡海外的朋友都很清楚在做什么，我们所做的事不会被中共安插的罪行所扭曲，希望局长可以搜集多些证据再公布天下，等全世界的人了解到这些指控以及香港政府有几咁可笑。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7月上午10点开始，拜登和普京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的视像通话。今次通话正值俄罗斯和乌克兰紧张局势升级之际。白宫发推文表示，双方讨论了美俄关系当中的一系列话题，包括美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活动、网络和地区问题的担忧。俄罗斯此前表示希望两位领导人能够举行面对面的峰会，讨论美俄关系的不良状况。美俄关系已经跌至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两名熟悉最新情报评估的消息人士告诉 CNN， 在过去几个月里面，俄罗斯已经建立了医疗设施和燃料等供应线，如果莫斯科选择入侵乌克兰，这些供应线可能会维持俄乌长期的冲突。美国最近的情报调查估计，俄罗斯可能最早明年初就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进攻，因为它在边境沿线集结了近18万名士兵。美国官员在会议召开前表示，拜登会告诉普京，如果俄罗斯袭击乌克兰，可能会受到迄今为止最严厉的经济制裁。路透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制裁可能针对俄罗斯最大的银行以及莫斯科将卢布兑换成美元和其他货币的能力。美国这样的警告是不是真的要对俄罗斯出兵呢？如果俄罗斯真的对乌克兰动手，美国又有没有下定决心要打这一场仗呢？资深传媒人萧徐恒认为，首先乌克兰、台湾对美国的战略利益不同，台湾安全关系到美国在东亚、西太平洋甚至 至整个印太地区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布局。美国为了台湾问题出手的机率较高，但乌克兰属于俄罗斯地缘战略上的安全区，美国和欧盟军队如果进入乌克兰地区，将会被视为侵犯俄罗斯主权和国家安全。俄罗斯出兵的机率极高，这个亦都是为什么2014年爆发克里米亚危机以来，即使欧洲国家不断谴责俄罗斯的动作，却没有真是派兵进驻乌克兰的原因。更不要说欧盟多国深深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能源，所以美国动武亦未必能够得到欧盟各国的支持。此外，如果美国真是要深入乌克兰和俄罗斯发生冲突，难保中共会采取怎样的动作在东亚进行干扰牵制，让美国必须两边作战。至于美国是否救得到乌克兰，萧长恒最后表示，乌克兰的和平都是要以先满足俄罗斯的利益为前提。
12月7日，花样年集团发布公告称，其子公司因未能清偿2.5亿美元的债务而被提起诉讼。花样年董事局主席潘君12月6日已承认，该公司目前无力化解规模超过40亿美元的海外债务危机，咁意味住花样年加入了恒大、佳兆业、澳元、阳光等暴雷的中国房企队伍。花样年在公告中说，未能清偿债务的债务人是其关联公司杭州花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子公司上海花样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这笔债务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债权人杭州星昂企业管理合伙企业现已对债务人及担保人提起诉讼，该债务形式为借款，存续金额为人民币16.34亿元，约2.5亿美元，而这笔债务在今年10月18日就已到期。花样年董事局主席潘君6日已通过该集团的微信公众号发文，承认该公司陷入债务违约、资金流危机的现状。潘君说，暴雷原因是规模超过40亿美元的海外债务，而该公司需要2到3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才可以化解这次危机。今年10月4日，花样年刚宣布一笔2.056亿美元的债务违约，仅事隔2个月就再度宣布暴雷。值得注意的是，总部位于深圳的花样年控股是由中共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侄女曾洁，又名曾宝宝，在1996年创立，2009年在香港上市。中国金融学者陈友成对自由亚洲电台说，曾宝宝已风光不再，其背后政治靠山曾庆红已成为习近平当局的打击对象，因此花样年恐怕很难逃过此劫。媒体分析，中国房地产早已陷入困境。据高盛估计，恒大集团除了表面上有超过3000亿美元的负债外，还有可能超过1560亿美元的隐性债务。佳兆业集团在11月底已经表示，该公司无法偿还12月7日到期的一笔4亿美元债务，并考虑进行债务重组。纽约时报12月7日分析指出，随着恒大和佳兆业的巨额债务最后期限到来，负债累累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走向算总账的时候。雪上加霜的是，中国易居房地产研究院12月6日发布的11月40个城市的住宅成交报告显示，40个城市新屋成交2014万平方公尺，成交量较前一个月下降 4.3%，较去年同期暴跌 39.4%， 创下近10年的同期新低。这40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4个一线城市，苏州、福州、南京和青岛等18个二线城市，以及扬州、东莞、温州和岳阳等18个3到4线城市。专家预期，短期内中国房地产成交量还会继续向下探底。责任编辑詹妮，希望之声文讯报道。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普京背后被中共补一刀，合作小国南海采油。美国领头抵制，东澳失色，赵立坚再次恼羞成怒。普京拜登视像会议，克里姆林宫称不求突破但应沟通。中共操办海峡论坛，台湾陆委会提醒勿参加。美国金融领域打造反共新联盟，数千只榄葵龟上岸产卵，尼加拉瓜派兵看守防偷弹贼。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最近可谓四处碰壁，除了美国带领外交抵制东澳之外，中共自认的盟友俄罗斯亦在背后补一刀，令中共气闷又不敢发作。原来在俄罗斯的背后支持之下，东南亚小国印尼亦敢和中共较量，在和中共有领土纠纷的海域开采石油。路透社报道，今年6月，印尼在南海最南端北纳土纳海 The North Natuna Sea 的金枪鱼区块 Tuna Block 开凿了两口探井，该作业持续到11月结束，中共大为怒火，声称该地区属九段线，是中国领土。但印尼回应，那里是印尼的主权权利，钻井工作不会停下来，引发双方紧张对峙数月。中共还派海警船到现场和印尼海警对峙。但据报道，相关钻井是由一家俄罗斯国企资助，该国企此前还和越南合作在中越争议海域采油。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国有能源巨头海外石油公司拥有金枪鱼区块的一半股权，这次开凿的两口探井全部由该公司资助。俄罗斯和越南在南海的合作亦由来已久，如今又开始进军印尼。除了在南海地区开发油气资源之外，俄罗斯还在其他领域和印尼加强合作，包括向印尼推销苏-35 战机等武器装备。近期俄罗斯和印尼共同牵头，在马六甲海峡举行了俄罗斯和东盟的首次联合海上军演。海外视频人士秦鹏分析，这是普京主导的俄罗斯政府在背后支持了俄罗斯的国有石油公司继续在南中国海闷声发大财。俄罗斯学者罗克森就说，俄罗斯并不是好像外界一些人所想象这样在南中国海海事事务上支持中国，俄罗斯仅支持区域内的国家自己解决争执。秦鹏指出，普京曾经讲过，俄罗斯和中国不是盟友关系，揭穿了中共一直鼓吹的中俄关系的实质，中共其实是花大钱买了一个对手。俄罗斯一边和中共扮演军事演习，东奥会互相支持，另一边则趁着各种机会蚕食中国的利益，同时亦再和相关国家防范着中共。美国政府选在星期一宣布外交抵制北京东澳，同时呼吁盟友做出决定，并表示这个礼拜将宣布一系列制裁，向中共释放强烈信息。中共疲于应对，焦头烂额，除了继续上演战狼戏码，痛骂美国是假民主，指吹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之外，只能负隅顽抗。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政府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以兑现捍卫人权的承诺。中国官员对此做出前后自相矛盾的反应，令北京的处境更加尴尬。中共驻美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发推文声称，没人关心这些政治人物来不来北京东澳，不会对东澳有什么影响。但刘鹏宇的上司似乎不是这样看，他们很在乎美国是否外交抵制北京东澳。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7号出来强烈反对，说已经向美方严正交涉。当被追问中方将采取什么反制措施时，他又讲不出具体行动，只能继续威胁，要美方付出代价，拭目以待。 赵立坚较早时候仲绑架中国人民，话外交抵制是对14亿中国人民的严重冒犯。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作出外交抵制会大大削弱北京当局的影响力，削弱中共利用主办奥运会为自己做宣传的效果。在白宫作出外交抵制之后，一些盟国预计不久之后会做出类似的宣布。加拿大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对中共违反人权感到深切不安，接到了美国作出有关决定的通知，会继续同伙伴同盟友们讨论这个问题。澳洲同日本政府亦表示仍然正在考虑对北京冬奥会的立场。新西兰副总理罗伯逊表示，新西兰不会派部长级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欧洲议会今年7月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敦促欧盟和各成员国官员不要前往北京冬奥会。报道说，为了避免出现更多尴尬难堪的局面，北京预计不会公布邀请名单，除非对方已经接受了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拜登在12月7号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视像会谈。克里姆林宫在会前表示，俄国不期待会谈能有突破，但呼吁尽管目前紧张气氛升高，双方仍然应该冷静。普京和拜登在格林威治时间下午3点举行视像会议。西方担心俄国军队在乌克兰边境集结，美国官员在6号表示，拜登亦会提醒普京，若果俄国对乌克兰有攻击动作，恐怕会面临严重经济后果。俄国方面否认计划攻打乌克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 Dmitry Peskov 告知记者，普京准备倾听拜登的顾虑，亦准备好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担忧。俄方不期待在欧洲紧张情势升高的情况下对话有任何突破，但需要展开最高层级的个人谈话。由中共操办的海峡论坛预计将在本月10号在中国厦门举行。台湾方面明确表示，该论坛过去12年来一向被视为中共对台统战的大型平台，对它在维护对等尊严的两岸交流方面不抱有任何期望，并严禁台湾政府中央部会人员参加。民进党立委黄美惠在6号表示，中共为海峡论坛造声势，就是要对台统战，呼吁台湾陆委会留意他的论坛内容，提倡台湾民众不要参加。他并以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为例，批评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现得太软弱，连替台湾人说句话都不敢。陆委会副主委邱瑞正指出，海峡论坛从来内容议程全部由中共主导和设定，过去亦一直禁止在台湾举办相关的分支论坛，尤其近年中共的统战手法越来越露骨，因此禁止中央部会各级人员出席，亦不乐见地方政府人员参与，奉劝国人应仔细思考，不要轻易参加。邱瑞正强调，台湾亦禁止台湾相关机构、个人和团体以任何形式参与企图毁灭中华民国的所谓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各种形式会议，以及政协形式的民主协商。邱瑞正仲提醒，在野党主席不要成为中共统战对象。他表示，中共经常构建巨大的方言系统，充满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偏见，好似是宣称要来台湾建设高铁和公路等，这些都是谎言，因为相关政策涉及公权力，台湾政府从未同中共进行协商，亦没有任何规划。美国宣布全球民主峰会将在这个礼拜召开，同时白宫在12月6号发布了美国反腐战略纲要文件，以确保美国国家安全为目的，以政府的力量打击跨国腐败分子。有评论认为，这对中共高官在美国隐藏的财富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冲击。美国政府指示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和美国国际开发处 USAID 领导协调各联邦机构，以政府总动员的方式重点打击跨国腐败行为。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 Wally Adeyemo 在华府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表示，房地产市场有可能成为犯罪分子和其他腐败分子的避风港。作为幕后黑手，那些违法者利用现行法律存在的漏洞，隐藏在组织架构不透明的公司背后，通过存现金房地产交易进行洗钱活动，并匿藏不义之财。根据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目前存现金交易约占美国所有房屋销售的三分之一。同时，空壳公司是美国政府另一个重点打击的目标。财政部可能将要求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参与反洗钱工作，创建数据库，以确定曾经匿名转移资金的空壳公司背后的拥有者。财政部打击腐败的三大方面包括提高透明度、加强执法、深化合作伙伴关系。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认为，咁系美国第一次将金融反腐提到咗国家安全嘅战略高度嚟看待。如果呢个政策嘅目标能够实现嘅话，咁样中共获得海外资金俾自己输血嘅渠道，可能将会被大幅度切断。呢个政策对中共高官喺美国隐藏嘅财富系一个巨大嘅冲击。未来美国好可能以此对某些中共党官在美国洗钱、匿藏他们通过贪污腐败的方式得来的财富发起调查。这个对中共高层来讲才是一个真正的噩梦。尼加拉瓜海岸是榄葵龟的产卵地，周末有数以千计的榄葵龟在这里产卵，军队在现场站哨看守，以防龟巢穴遭掠食动物破坏，亦严防会偷走海龟蛋的人。榄葵龟每年七月到隔年的一月间，都会远渡重洋，千里跋涉地来到尼加拉瓜的太平洋沿岸拉佛罗、拉弗罗和查科森德 Chocosanti 野生动物保护区产卵。爬到这两个地区的濒危榄葵龟会受到保护。南圣胡安市圣湾 del Sur 的拉佛罗海滩是位于尼加拉瓜南部的观光胜地。环保人士说，由于这里属于热带气候，海水温暖，是适合榄葵龟筑巢产卵的理想地点。成年的榄葵龟身长逾50公分，重约38公斤，母龟可以在24小时内产下约90颗卵子，孵卵程序需要花40到70日。尼加拉瓜自然资源与环境部估计，孵化的每100只榄葵龟幼龟中有90只得以回归海洋，但只有3只能够存活到成年。榄葵龟的特色是身上的颜色是橄榄绿，是会在尼加拉瓜海岸产卵的5种海龟之一。另外4种是绿葵龟、黛妹、赤葵龟和灵皮龟。
铁杆盟友，美国众议员辞职和川普新公司做 CEO。 200美报起诉脸书、谷歌难民索赔1500亿。若果俄国180,000大军进攻乌克兰，美方话东欧部署5国力挺。微软大战中共黑客，成功接管42个网站。白宫刚宣布抵制北京冬奥，美国会酝酿大动作。马斯克批美赤字太疯狂，社会支出法案难通过。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周一12月6号，美国国会众议院资深众议员劳内斯宣布本月底辞职，到时将加入川普旗下的社交媒体企业。川普的前幕僚长马克梅多斯透露，川普希望他的政治团队开始为2024年的竞选做准备。48岁的劳内斯是10届国会议员，他的本届任期是到2023年1月。他的辞职决定让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非常惊讶。川普媒体集团在一份新闻稿中确认，劳内斯将在2022年1月开始担任川普媒体集团的首席执行官。 川普在12月6号接受 Newsmax 采访时，对劳内斯宣布离开国会加入他的媒体集团一事感到自豪。他称赞劳内斯将成为优秀 CEO。川普和劳内斯都是站在保守派最前沿的人物，他们尤其反对大科技公司们对保守派言论的审查和钳制。川普媒体计划在2022年发布全新的社交媒体网站真实社交。劳内斯则表示，是时候重开互联网，让思想的表达不受审查制肘，自由流动了。美国曾让互联网梦想成真，恢复它将是这家美国公司的使命。川普总统邀请我带领一支世界一流团队来领导这一进程，我深感荣幸。另外，川普的前幕僚长，现在的高级顾问梅多斯，在今日12月7号出版的新书《总统的幕僚长》一书中透露，川普希望他的政治团队开始为2024年赢得第二个总统任期的竞选做准备。梅多斯表示，川普的决定是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做出的。川普表示，需要再来四年来扭转目前我们国家的损害，再用四年来真正排干沼泽，再用四年提醒美国人我们国家真的很伟大。梅多斯在他的书中表示，他正奉命组建一个新的川普竞选团队。据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与哈瑞斯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如果现在举行2024年总统大选，有 48% 的选民表示他们会支持川普。12月6号，缅甸罗兴亚难民起诉念书的母公司 Meta， 要求索赔1500多亿美元。理由是念书没有阻止仇恨言论在平台上散布，造成了对这个少数民族的暴力行为加剧。另外，全美还有200多家报刊加入了一个正在针对谷歌和念书的反垄断诉讼。12月6号，律师在加州高等法院提起集体诉讼，称念书在缅甸助长了仇恨言论、错误信息和煽动暴力的行为。诉讼称念书的算法放大了针对罗兴亚人的仇恨言论，而且没有投入足够资金聘请当地翻译或了解政治局势的版主和事实核查员，亦没有关闭账户和页面，没有删除煽动暴力或针对该族群的仇恨言论的帖子。诉讼说，由念书推动的反罗兴亚的情绪促使缅甸军政府对罗兴亚人进行了种族灭绝。英国的律师亦发出通知，表示他们打算起诉类似的法律诉讼。而罗兴亚难民的联合法律索赔代表了全世界所有在暴力事件中幸存或不幸遇难的人。念书近期遭到一系列的指控，除了被指煽动虚假信息和政治暴力。据 Axios 报道，近一年来，全美还有200多家报刊纷纷加入对谷歌和念书的反垄断集体诉讼，称这两家科技巨头垄断了在线数字广告市场，拿走了本应属于他们的收入。本来开始是由小城镇的地方报纸采取反对科技巨头的立场，但后来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有几十个州的200多家报纸加入了这一抗争事业。这些律师团队包括反垄断诉讼专家和对报纸有个人兴趣的律师。该律师联盟已被30多个报纸所有权集团聘用，代表200多个出版物。17个不同的所有权集团代表的约150家报纸提出了反垄断诉讼。新闻媒体联盟总顾问丹尼尔·科菲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完全支持这一诉讼。参与联盟的律师之一克莱顿·菲茨西蒙斯表示，诉讼的目标是追回过去由大科技公司对报纸造成的损失。随着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部队，导致关系紧张升级，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和美国在昨日发出联合警告，表示要捍卫乌克兰的主权来应对俄罗斯有可能的入侵威胁。拜登今日与普京就安全问题进行视频通话，而在两人会谈之前，美官员指出， 若果普京真的对乌克兰发动侵略，这样美军将进驻欧洲东部作为回应。华盛顿邮报近期消息显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了175,000人的军队，或将在2022年年初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进攻。普京在12月3日表示，他希望达成协议，阻止北约的扩张。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暗示，如果乌克兰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走得太近，俄罗斯有权采取军事行动。据法新社报道，面对俄罗斯正在乌克兰边境集结部队，有可能发生的入侵行为让西方担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在12月6日晚间进行5国电话会议后，联合发出警告，显示捍卫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决心。西方5国督促俄罗斯与乌克兰重新恢复由法国和德国参与的诺曼底模式四方对话。12月7日，拜登和普京就美俄关系、乌克兰和网络安全等问题进行视频通话。据卫报报道，美国高级官员在12月6日表示，若果发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美国不仅会对俄罗斯采取经济制裁，而且会在欧洲东部盟友的要求下准备加入军事支持和对北约的援助，包括在该区域增加额外军力、武力和演习等，以确保东欧盟友的安全与防卫。但是目前美国不准备直接进行军事回应，美国已经制定系列措施让俄罗斯难以应对。美官员表示，以美军武力直接回击的方式并非美方想看到的结果。由美国和欧洲发动的大规模经济反制措施已经能够对俄国的经济造成严重的伤害。微软周一12月6日宣布，为了阻止一个中共黑客组织的情报收集活动，微软公司已经控制了中共黑客组织的42个网站。这些网站被用来攻击美国和其他28个国家。据纽约时报报道，微软控制了42个网站，成功破坏了黑客组织 Nickel 最新的一系列网络攻击。周一，弗吉尼亚东区法院批准了微软的请求，允许微软数字犯罪部门控制黑客组织 Nickel 使用的网站。微软正在对这些网站进行流量重新定向，受黑客组织影响的客户已经得到通知。微软表示，自2016年以来，他们一直在追踪这个组织，并发现这个组织非常复杂的攻击是为了安装恶意软件，用来监控和数据盗窃。在最近这起案件中，这个组织攻击了29个不同国家的组织机构，利用收集来的信息，从政府机构、智库、大学和人权组织等地搜集情报。他们还发现该组织曾针对西半球、欧洲和非洲等地的外交组织和外交部发起攻击。昨日12月6日，微软客户安全和信任部副总裁帕特在博文中写道，我们的干预不能够让这个组织停止他们的黑客活动，但我们已经移除了该组织最新部分关键基础设施。微软表示，通过24起诉讼，他们数字犯罪部门已经关闭了网络犯罪所使用的10,000多个恶意网站以及近600个网站，并阻止了另外600,000个网站的注册。微软说，现在还没有在其产品中发现任何与这些黑客攻击有关的新漏洞。网络安全公司的研究员约翰·哈蒙德表示，微软对这些网站采取的行动是主动防范网络犯罪的绝佳范例。切断关键基础设施会向攻击者发出强烈信号。7月，拜登政府曾指责中共政府应对今年早些时候的黑客攻击负责。当时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中共安全部扶植了一个涉及犯罪的合同黑客生态系统。这些黑客既执行中共政府的命令，亦从事以自身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网络犯罪活动。美国白宫6日正式宣布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日12月7日回应话， 中方将采取坚决反制措施，而专家评论北京的回应反映出中共的担忧。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众议院将在本周投票决定一项新的立法，针对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日回应说，中方将采取坚决反制措施，说来不来是美方自己的事。分析指出，尽管中共回应说不在乎，但实际上却触动了北京的神经。分析指出，最令北京担心的就是可能有更多国家跟随美国，从而对北京在全球的形象造成影响。华盛顿邮报12月7号发文说，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准备获得第三任期之际，对于习近平来讲，冬季奥运会是中共崛起为全球大国的一个重要标志。文章说，让北京更担心的是其他国家可能效仿美国。目前除了美国两党，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欧洲的官员正在考虑采取类似措施。预计这个问题将在本周末在英国利物浦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上进行讨论。目前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议员支持外交抵制。澳洲自由党参议员阿贝兹12月7号呼吁澳洲效仿美国。今日新西兰副总理兼体育部长格兰特罗伯逊宣布，新西兰政府不会派部长级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立陶宛体育部长上周表示，他和其他部级高级官员不会出席。专家认为，美国抵制奥运会让全球更加关注中共的人权侵犯。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对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决定表示支持。他强调，美国和全世界不能够官方认可这一比赛，因为中共恶劣的人权纪录骇人听闻。佩洛西还表示，将在本周讨论包括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在内的其他立法。目前，民主党人希望在圣诞节前通过拜登政府2万亿美元的重建更好法案，但由于参议院陷入一场又一场耗时的斗争，这一目标越来越难实现。而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12月6号表示，美国不需要拜登政府的基建法案及任何补贴，并提到这个只会恶化美国的经济赤字。马斯克周一12月6号参与华盛顿邮报 CEO 峰会时表示很担心联邦赤字。他说，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联邦预算赤字太疯狂了，我的建议是能不能够让整个法案不要通过。目前除了通用汽车，大部分汽车制造商都享有联邦减免的资格。马斯克指出，即使没有7500美元联邦税收减免，特斯拉这一年多仍持续在美国销售电动车，并没有受到需求打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上周表示，他的目标是在12月13号这周将法案提交参议院表决，但这个目标很难实现。参院中间派民主党籍参议员万钦对新变种的出现表示担忧，因为这个新变种的扩散导致上周股市暴跌。万钦还表达了对通胀的担忧，他在今年早些时候明确表示他希望战略暂停，看看国会注入的大量资金对经济有何影响，而国会预算办公室对支出法案进行为期10年的成本分析后，表明这个法案的实际成本将超过4万亿美元。劳工统计局将在下周发布的11月份通胀报告亦可能影响万钦的决定。全国商业经济协会的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三年的年通货膨胀率将保持在 2% 以上。目前这个支出法案中的气候条款是拜登的首要任务，但因为万钦的反对一直没有达成共识，所以都增加了法案通过的难度。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 最花神的朋友。